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感谢主，我们在大年初二，我们弟兄姐妹齐聚一堂，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昨天大家唱歌唱得高不高兴呢？
高兴，
高兴哈。我们感谢主，虽然外有武汉肺炎哈，但是我们感谢神，我们在这里，在神的面前，我们一同聚集，也一同喜乐，因为我们就是一家人哈。那么这几天其实非常的纷纷扰扰哈。那么武汉肺炎的事情，其实我想在许多的人心里面造成许多的恐慌。那么我昨天发了一个微信，那么是一个武汉牧师所写的信息，那我自己是非常的感动。如果弟兄姐妹还没有好好的把那个武汉的那牧师的那封信仔细看过去，那么盼望弟兄姐妹回去能够再把这个武汉的这个牧师的信息找出来，再仔细的看一下。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有一个责任，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权柄，就是我们有权柄在神的面前坦然无惧的到施恩的宝座前，为了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我们需要为武汉祷告，我们需要为中国祷告，那么这些都是我们所需要做的。那么所以盼望在未来的一两个礼拜里面，在这新的一年的开始，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一个志向，这个志向就是好好的为我们自己，为我们的家庭，为我们的教会，还有为我们周遭所发生的事情好好的来祷告。那么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栽种跟收成，或者是撒种跟收成。那么在每一年新年的开始，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常常会有一个立一个志愿。我们常常立一个志愿是说，我们愿意在我们的面前，在主的面前，我们立志得主的喜悦。那么所以我们先来读这两段的经文好了，好不好？我们一同先打开我们的 bulletin， 如果你有圣经可以打开你的圣经，没有圣经的话就一同我们来读 bulletin 里面的头两段的经文。我列了许多的经文在这里，今天不会有时间把这许多经文都走过去，但是我们读头两段的经文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七节，我们一起来。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我们读第二段的经文，在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十六节，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是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是没有律法禁止。好，我们就暂时读到这里。我们低头，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还是有一点点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一次在这个中国新年的第一个主日，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实在是要来敬拜你，要来赞美你，因为你本配得我们的敬拜，配得我们的赞美。我们正是再一次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谢谢主，你在我们生命里面所赐给我们一切的恩惠。我们正是想到我们原本如羊走迷，个人偏行之路，是主你自己的爱带我们每一位回到主你自己的家中。在这个羊圈里面，在这个家里面，我们得享从天上来的祝福。我们今天再一次聚集的时候，我们求主你要再一次来纪念武汉的瘟疫，武汉的肺炎。我们实在求主你怜悯这地， 我们也求主你医治武汉，求主你自己来医治中国。我们真是想到说，在过去年日里面，你在中国赐下许许多多的恩惠，许许多多的恩典，在生活上面，在各样日常的生活上面，主你都赐下许多诸般的恩惠。但是我们也真是看见说，这地需要主你自己的救恩。我们把武汉，我们把中国来向你仰望。我们也求主你纪念许多在前线工作的医护的人员，主，我们为他们的家庭祷告，我们为他们的安全祷告。主，我们巴不得借着他们的手，主你医治许多的人，但是主你也自己保护他们平安。我们更是把当地的基督徒再一次交在你的面前，求主你纪念他们，但愿他们在你面前都有坚固的心，靠主能够站立的稳，也知道你掌权在一切的事情上面，来仰望你。主，我们在这里，我们实在是要说，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磐石，你是我们的山寨，你是我们的救赎主，我们随时的依靠。但愿当我们害怕的时候，但愿当我们看见整个的环境在改变的时候，你赐给我们刚强的心，借着信我们在你面前都能够站立的稳，没有惧怕。我们谢谢主，我们再一次把今天整个的聚会从头直到末了要交在主你自己的手中。圣愿主你在这个时刻与我们同在，向我们的心说话。但愿我们在这里可以面对面的来遇见你，这是我们心里面的祷告。我们这样子祷告不配，就是奉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今天要来谈的题目是栽种与收成。那么种与收的这个定律，我们说它是一个 law， 是一个定律，是中国人古老的智慧里面就已经所观察得到的。所以在我们中国人的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就在描述一个农业的社会里面，人很简单的一个自然界的观察的一个结果。但是同样的，这个律，这个法则也描述我们人类行为与我们行为所带来的结果中间的一个关联。那么圣经有许多的撒种跟收割方面的经文，在诗篇第126篇第5节讲到说，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就说到农人在撒种的时候是非常的辛劳的，是非常辛苦，但是到了丰收的时候，心里面有大为的喜乐。格林罗后书第9章第6节一句话讲到说，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就讲到说，在金钱的奉献上面，甘心乐意的金钱的奉献是上帝所喜悦的。我们今天不是要谈奉献的事情，但是我们今天要谈这个种与收的这个法则，这个宇宙间的这个定律。那么当我们看这个定律的时候，其实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都可以观察到，当我们看这个定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法则是亘古不变的一个法则。就好像一加一必须要等于二，就好像地心引力一样，它是在我们生活里面可以清楚看见的。这个不单是在农业，不单是在自然界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这样子的规律，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也同样的看见这样子的规律。所以今天我们要一同来思想的就是这个定律，然后我们一同要来好好的思想，在这新的一年里面我们到底盼望想要收成什么，然后我们要思想我们当怎么样去栽种。那么这个定律其实有人说它是三个律在里面。第一个定律讲到的就是你种什么就只能够收什么，就是你的收成是受限于你所种的。所以你种的是麦子，你所收的就是麦子，你所种的跟你所收的必然是一样的，你所收的乃是受限于你所种的东西。第二个讲到是讲到说收成的量必会远胜于所栽种的。我们知道栽种一颗麦子它会生出许多的籽粒来，你栽种一个橡树的籽，它长大成为一个橡树， 它就有很多的橡树的种子。那么这个是这里面的第二个律。 那么第三个律是讲到栽种跟收成之间是需要时间的。好，所以我们先来看的第一个就是讲到收成受限于我们所栽种的。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就是今日的你我是何等样的人，我们的本相是什么，我们的个性是什么，我们的品格是什么，我们真正的面目是什么，其实是跟我昨日的我所栽种是有关的。今天的我其实是昨日的我的收成。所以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我们在年幼的时候，我们眼睛所看见的，我们的耳朵所听见的，我们在生活里面所学习的，我们在生命里面所经验的，这一切其实塑造了今日的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错觉，就是我可能看见一个东西，或者听见一个东西，或者学习一个东西，它不见得会永远的存留在我们的记忆里。我们总觉得有很多东西随着时间会在我们的记忆中间逐渐的淘汰。那么有一些东西的确是如此，但是也有许多的事情其实对我们会有非常长远非常深刻的影响，而许多东西其实会长久的留在我们的脑海里面，而影响我们的一生。我想一开始的时候我从孩子教养上面举一个例子。我记得中国到了最近几年才可以许可二胎，对不对？早期都是一胎化的的这个政策。那我们以前常常讲到，在一胎化的政策里面所教养出来的小孩子，很多的时候有他特定的问题。那有人讲说小孩子很容易在家里面，因为有祖父祖母，有外祖父外祖母，大家都宠着这样子唯一的一个宝贝，所以小孩子会变成什么，变成小霸王啊。有没有想到说小霸王以后会变成什么啊？小霸王以后就变成一个大的霸王。你就看见一件事情啊，在孩子年幼的时候，他们如果没有学习去爱别人，没有学习去尊重别人，其实在他们长大以后就许多这样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不是中国所独有的，那如果你去看在美国，如果你去看，譬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就像香港的反送中，反送中我可以理解他们的诉求，我可以理解他们的 frustration， 这些反送中的年轻人他们心里面的不平，他们心里面有很多的问题，但是我不能够同意他们的，就是他们在发泄他们怒气的时候他们所用的方式，对不对？我们在看见这些年轻人在处理他们的愤怒的时候，他们用的方式基本上可以是用一个巨石俱焚，或者中国人讲说鱼死网破，或者说你死我活的一个方式。他们用一个非常尖锐的对立的一个极端的方式跟当权者来对抗。那么就像我讲的，我说我可以了解他们的心态，但是我没有办法同意他们去砸别人的商店，他们去破坏各样的公共的设施，破坏地铁。那么这个是我没有办法同意他们的，我可以同意他们的诉求，但是我没有办法同意他们的手段。但是当我们看见这些年轻人的愤怒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有一个问题是存在的，就是这些年轻人并没有学习去尊重别人，或者尊重别人所拥有的商店，或者尊重别人所拥有的汽车，或者是尊重别人不同的意见。所以我们就了解一个事情，其实在我们所存在的这个社会里面，其实爱跟尊重像这些事情，当他没有办法在家庭里面学习到的时候，其实他至终可以给社会带来相当的不稳定的因素在里面。那么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的父母影响我们，我们的学校影响我们，我们的社会影响我们，我们所读的书影响我们，我们所看的电视、电影、网络上面，我们不断地收到许多的知识，收到许多的讯息，而这些讯息都影响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收到外界许多进来大量的信息的时候，我们一般会做的事情，我们会 screen， 我们会接收一些讯息，然后我们会排除一些讯息。但是在这个接收跟排除讯息的过程里面，其实我们逐渐就形成我们的价值观，形成我们的人生观，形成我们的世界观，我们的宇宙观。我们常常讲到一件事情，价不是等于值的。一个东西值多少钱，它的价也许偏高，它的价也许偏低。价与值它本质上不是同一回事情。我跟大家以前分享过，在美国有一个有一个牧师叫 Tony Campolo。 Tony Campolo 在多年前写了一本书叫 Who Changed the Price Tag， 谁把那个标签给更改。在他这故事里面，他其实讲了一件事情，他说就好像有一个人半夜潜入一个百货公司，然后把所有东西的标价做了更改，于是原本非常便宜的东西可能变成非常昂贵的一个标价在上面，或者 vice versa， 或者一个昂贵的东西变成一个便宜的标价在上面。人第二天进去到百货公司里面就非常的混乱，而世界上面价值很多时候也是如此。在信仰如此重要的一件事情上面，许多人轻看它，但是在世界上面许许多多五光十色，世界上面许多的东西人却看它为宝贵，所以因此人花了很多精力去赚了很多的钱，至终走的时候一毛钱也没有办法带着走。但是这些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宇宙观成就了我们今天到底是谁，我们的品格，我们的本相，是因为我们在价值的选取上面，在整个成长的过程里面几十年的时间所造就我们今日的我。所以你也会看见在你周围的人里面，有的人是比较负面的，他对社会、对人生、对配偶、对孩子都有很多负面的看法，他有一些扭曲的观念。但是另外有一些人，他是非常正面的，他是非常阳光的，他是非常善良的。那为什么这些人的个性上面有如此大的区别？其实牵涉到的是他在过去十年、过去二十年、过去三十年里面，他撒下什么样的种，他就得着什么样的收成。所以你知道，在关系、人际的关系里面，如果你持续撒下是负面的种子，你绝对也没有办法收成一个很正面的人生。我要跟大家分享一本书，我以前提过，但是我没有仔细的提。那这本书呢，我想中间其实很多人，我上次提出可能不见得在我们中间。这本书是1986年，我1983年到美国来，1986年的时候，有一个天主教的神父，这个人叫 Robert Fulghum， 他写了一本随笔的一本杂记。在那个时候，《纽约时报》的这个排行榜里面，它排的是非常前面，一本极为畅销的书。这本书的英文名字叫做《All I Really Need to Know I Learned in Kindergarten》。大家有多少人还记得我提过这本书？所有我们真正需要了解、所需要学习的，其实我们在幼儿园里面都已经学了。那他把这些事情讲出来是哪些呢？第一个叫做 Share Everything。要分享你所拥有的，啊，在成人的世界里面，在我们长成了以后，我们说这是爱心的分享。第二个叫做 play fair， 叫做游戏要公平啊，啊，在我们成人的世界里面，我们说公义是存在的，要公平，要公义。第三个 ，Robert Fulghum 讲到说，在幼儿园里面所学到的说，不要打人 ，don't hit people， 不要欺负比你弱小的人。那这个讲到的是和平。第四个讲到的事情是说，他说你要记得把东西放回原处，要收拾干净。那 put everything back where you found them and clean up your own mess， OK。 那这个就讲到整齐，讲到清洁，讲到生活要有节制，对不对？第五个事情他说，不要拿别人的东西， don't take things aren't yours。那就讲到说，你不要贪心，不要嫉妒，不要贪恋别人所拥有的。饭前要洗手，幼儿园里面讲，要记得冲马桶 ，flush， 就一个字，就是 flush， 要 remember to flush， 为什么呢？因为要给别人方便。伤害人的话，要向人道歉 ，say you're sorry when you hurt somebody。那这个是我们做人最基本的礼仪，做基本的礼仪。生活要均衡，要 read some, play some, dance some, sing some, paint some。生活里面要有一些变化，这我们讲到说，一个人要学习懂得他的生活。每天要记得午睡 ，take a nap every afternoon， 啊，为什么呢？因为人需要休息。Be aware of wonders， 要看到那个让人惊叹的美景，要记得明白去欣赏神造物的奇妙。要记得你的宝丽龙的杯子，有小朋友拿宝丽龙杯子弄点土，里面丢一个种子进去，它会生长。还要留意，要记得你那个宝丽龙的杯子里面的那个种子，它会向下扎根，向上生长，却没有人能够真正明白其中的奥秘，而我们的生命也是如此。换句话说，你要去思想生命的奥秘。金鱼、天竺鼠、小白老鼠，还有宝丽龙杯的种子，有一天都会死亡。我们也是一样，所以要去思想生命是有限的，要去思想，要去明白死亡是存在的。要记得黄金法则 ，The Golden Rule。什么是 The Golden Rule？ 圣经上面讲到 The Golden Rule， 其实我们记得以前孔子说的“己所不欲”怎么样？勿施于人。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 教训，耶稣基督所说的其实跟孔子所说的意思是一样的，但是更正面一些。他讲的是这样讲的，说要己所欲怎么样施于人，不但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是己所欲要施于人。所以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二节是这样讲的，你们主耶稣的话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所以这边讲的，他说你要记得黄金法则，要记得爱，要记得基本的卫生，要记得环境的生态，要记得人人是平等的，一切人际的关系都在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些原则里面，这些原则放诸四海而皆准，不论是家庭、生活、工作、世界、政府里面都可以行得通。然后他最后讲了一句话，他说这个世界你想想会何等的美好，如果我们每个人每天下午三点都可以喝杯牛奶啊，吃点点心啊，睡个午觉，然后政府可以 clean up their mess， 如果政府可以把他们所自己捅出来漏子把它清理得干净。然后他说以上这些都是真的，有一天当你进了社会，你要张大你的眼睛，要手牵手，不要走散， stick together， hand in hand and stick together， 这是我们跟小朋友所说的话，但是它也适用在今天社会。所以我讲这些就是讲到说，其实我们中间有一些年轻的弟兄姐妹，年轻的 couple， 我们怎么样在孩子幼小的时候教他们走在正确的道路上面，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渴慕真理，认识爱，然后他们的生命会是一个不一样的生命。所以箴言第22章第6节一句话说，教养儿童使他所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教养儿童使他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一个人不好好教养自己的孩子是恨恶他们，因为没有任何的一个孩子能够不用教导而走在正路上面。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的父母，我们教导我们的孩子，教导他们，盼望他们敬畏上帝，然后鼓励他们追求真理，鼓励他们追求良善，追求智慧，追求公义。那么这个是我们做父母的责任，我们就是那个园丁，我们的孩子就是那个园子。我们作为一个园丁，我们作为一个守望者，我们作为一个牧者，我们的孩子就是羊，我们需要照着神的心意去照管，去教育我们的孩子。 这个是我讲到第一个部分，我们种什么我们会得到什么。那其实我要讲到一下婚姻方面，其实在婚姻里面有所谓婚姻的关系，在夫妻的关系里面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沟通。那么我先讲一下，在这个礼拜五啊，我礼拜六就出国了，这个礼拜五在我们的小组里面会谈到夫妻沟通的问题。那当然我谈婚姻的事情并不是说我是专家，不是说我懂很多，我自己都没有问题，我也有我自己的问题啊，这个我们需要承认的。但是我们要谈的一个事情就是婚姻是需要经营的，婚姻是需要努力的，婚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我最近在我们班上提过这个事情，就是讲到说我们的言语其实可以是一面窗，或者我们的言语也可能是一堵墙。那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言语跟当我们跟别人沟通的时候，我们的言语可以是一面窗子，这个窗子我可以看见他的想法，他可以看见我的想法，或者我们的沟通可能是一堵墙，这堵墙就阻绝了我们的沟通。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的言语其实是带着能力的，当我们说话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在撒种。如果你记得箴言第25章里面有一句话，这个话是这样讲的，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如同什么
金
苹果在银网子里面。这句话是我们非常喜爱的一句话，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如同金苹果在银网子里面。我鼓励大家，如果你到博物馆里面去，你在美国如果有机会去博物馆，他如果有以色列人的收藏 Jewish 的这种收藏，你应当进去看，你就会看到金苹果在银网子里面，像这类事情。我以前在北卡的时候，北卡的博物馆里面在 Raleigh 他就有一个房间里面收的就是以色列人所做的那些非常精巧的金器银器，有网子有各样东西。所以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讲到说，一句话你说的合宜就像金苹果在银网子里面那么样的美。然后接下来还有一句话说，智慧人的劝诫在顺从人的耳中就好像金耳环和金金的装饰。智慧人的劝诫在顺从的耳中就好像金耳环和金金的装饰，那么样子的美。但是你也知道，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夫妻之间讲话的时候，就像我跟安迪讲话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也会有一些冲突，但是我们总要记得一件事情，我们的言语是带着能力的，我们的言语是可以摧毁婚姻，或者我们的言语可以建造婚姻。所以箴言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生死在什么？舌头的权下，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换句话说，舌头会结出果子来，言语会结出果子来。你可以去建造你的婚姻，你可以去鼓励另外一个人，你也可以责备，或者是恩慈相待，或者是彼此伤害，或者是造就人，或者定另外一个人有罪，或者选择关怀，或者选择冷漠，或者选择和好，或者选择征战，那个在我们的言语之中。但是我们有的时候不留意我们自己的言语，我们言语有的时候缺少恩慈，我们的言语中间有的时候有太多的抱怨，有的时候我们容易激怒另外一个人啊。我跟安迪的相处也是一样，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有我们这样子这一类的事情，但是有的时候我们把它当成一个小罪，这是没什么，所有的家庭都吵的，所以我们吵一点也没关系啊。唐崇荣说小吵是幸福，大吵是灾祸，不吵是神话，所以有点小吵也无妨啊，小吵是幸福。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要谨慎，因为我们不能够把小罪当成它不是罪，而婚姻生活里面所必然一定会有的事情。但是我们要留意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要太多撒负面情绪的种子，因为它所生出来的必然是恼怒，必然是苦毒，必然是愤怒这一类的事情。那我们今天刚没有读这段经文，在加拉太书第5章里面其实有一句话是这样讲的，他在讲到教会，他有一句话是这样讲的， 他说你们如果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这个 apply 在家庭，这个也 apply 在教会。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记得箴言十八章第二十一节里面所说的，生死在什么？舌头的权下。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好，我们回头来，我们已经讲了很多，但是我们回头来看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七到第十节这一段话，讲到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这边有一句话说叫做不要自欺 Do not be deceived， 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不要 mock God。 耶利米书第十七章第九节讲了一句话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我们在牧道班里我们常谈到说人性是本善还是本恶，中国人喜欢讨论这个问题。因为孔子说人性是本善的，墨子说人性是本恶的，人性到底是本善还是本恶？圣经告诉我们的非常清楚，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所以我们发现人会自欺，人会自高自大，人会自以为是，人会自欺，然后人还自我感觉良好，觉得自己挺好的。那这是我们的问题，因为我们总觉得我们是良善的，我们总觉得别人是丑陋的。但是这句话说不要自欺，其实显明一件事情，我们很多时候都在欺哄我们自己，而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如此。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没有一个人例外，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但是保罗在这里讲说不要自欺，神是怎么样？
轻慢不得
的。神没有事是不知道的。你以为你做的事情神不知道吗？神岂是愚昧的吗？神岂是瞎眼的吗？神岂是傻子吗？人在暗中所行的，耶稣说在明处至终都要显明出来。一个恶人以为他做的事情神不知鬼不觉，可以逃过审判，可以逃脱神的愤怒，但是神说不要轻慢我，神是轻慢不得的，因为神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愚顽人说没有神。什么是愚顽人？一个愚顽人说神不存在的。但是有一天所有愚顽的人，每一个人都要受神的审判，那个审判活人死人的神有一天要审判我们。所以不要轻看神的怜悯，跟神的管教，跟神的对我们的忍耐。如果我们中间还没有信主的，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看见神其实是严厉的，但是神也是怜悯的，在我们愿意寻求他的时候，他就愿意向我们施怜悯。所以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八节接下来说，人种的是什么他收的也是什么，然后讲到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什么？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当我们读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我们的里面其实有两个势力在征战，在这两个势力是敌对的势力，它彼此互相拉扯，彼此互相的绞尽。那如果你去读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六到二十三节就更清楚了，对不对？这段话怎么说呢？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怎么样？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常常觉得，我以前讲过这个事情，就是我们做决定的时候，你以前有没有看过，小的时候有没有看过那个唐老鸭的卡通啊？在台湾你有没有看过卡通，那个 Disney 的卡通唐老鸭啊？你有没有看过哈？啊，看过吗哈？唐老鸭有的时候在做决定的时候啊，有的时候他蹦一下跑一个小天使，唐老鸭的小天使，长翅膀的一个小唐老鸭，有的时候蹦一下跑出一个长脚的小唐老鸭。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在决定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在拉扯之间，因为我们心里面有善，我们心里面也有恶， 在我们做决定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很困难去做一个决定。所以如果你去看罗马书第七章，我这边把它列出来，在下面一点，罗马书第七章有一句话是这样讲，这句话就显明了人的无奈。罗马书第七章讲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怎么样，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复做，我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愿意做我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这个话有点奇怪，但是怎么样，是住在我里面的罪做的。我觉得有个律，就是在我愿意为善的时候，就有恶与我同在。有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是在我的肢体里面另外有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的内心顺服神的律，我的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然后再看第八章第一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里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所以我们常常讲说要离开罗马书第七章，要进入罗马书第八章。什么意思呢？在罗马书第七章里面还有那个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这是人类的困境。但第八章里面讲说，那个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我不再被罪所捆绑，罪不再能够成为我的主人，我可以随从圣灵。所以我们常说基督徒，我们常说我们有三个敌人。第一个敌人撒旦，撒旦要使我们跌倒，撒旦要使我们失败，撒旦使我们犯罪，撒旦要使我们失去我们的信心，他要诱惑我们。第二个敌人是世界，永当我们在世界里面，这个世界要引诱我们，金钱的诱惑，所以我们讲到说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看见了许多的事情。然后最后一个还有我们自己的肉体，当我们在这里读到圣经里面讲到肉体的时候，讲到我们自己的情欲，或者我们称它作为老我，老的那个我，或者我们称它作为旧人，旧的那个人，我们有私欲在里面。所以圣经在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你要脱去旧人，要穿上新人，把旧人的那个私欲，把旧人的苦毒恼恨那些东西全部都要脱去，然后穿上神的公义，神的仁爱，神的圣洁。但是我们的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的肉体仍然会困扰我们，它仍然有它的势力，我们仍然会发脾气，我们言语上面有的时候没有恩慈，我们心里面有的是存着嫉妒，存着苦毒，我们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有的是由不得我们。为什么？因为那个罪很多的时候还在指使我们，还在告诉我们说，你当如此行，你应当做这个，应当做那个，罪仍然想做我们的主。但是我们有一个好消息，这个好消息是说，当圣灵居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从此我们可以得着能力。有人讲一句话，你知道在亚当夏娃犯罪之前，人是能够犯罪也能够不犯罪，他有选择，他有自由的选择的可能，他能犯罪他也能不犯罪。但是当亚当犯罪以后，人所有的 后面的人就落在一光景里面，就是只能犯罪不能不犯罪，因为我们已经远离了那个良善的本体，远离了神，所以我们就落在罪的里面。但是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恢复了。怎么恢复了呢？我们恢复是因为当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而且赐给我们能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得着了一个能力，是我们可以不犯罪的。等一下我们要讲说我们怎么样能够不去犯罪。那我已经得着了一个能力，这边我们刚刚所读的加拉太书里面就已经讲了，告诉我们了。所以情欲跟圣灵相争，圣灵跟情欲相争，但是如果我顺从圣灵怎么样，我就可以结出圣灵的果子来。我每次讲到圣灵果子的时候，讲的是一个果子， 英文是 the fruit of the spirit， 这不是 fruits， 它是一个果子，但是有九个味道，好不好？仁爱、爱心、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这些事都是美好的事情。当一个人信了耶稣，得着圣灵居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得了能力，可以胜过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肉体一直要告诉我们说你要做什么，要做什么，但是我们就得了能力，可以胜过那个肉体。那么这是基督教基督徒所得着的。那大家大概都知道 Billy Graham 是谁，对不对？我们讲葛培里或者格里汉，那在美国过去这一个世纪最受敬重的基督徒。那么他在1984年的时候，他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叫做《圣灵》。他里面讲了一个故事，这故事里面是这样讲的：他说有一个爱斯基摩人，他是个渔夫，他每个礼拜六他就带了他的两只狗，一只黑狗，一只白狗，带去镇里面，然后他让这两只狗互相的斗，然后他让别人下注去赌输赢。那这两只狗大小差不多，谁也没有办法应当估计出来哪只狗会赢，哪只狗会输。但是他每次都赢。大家要不要想想是为什么？
会两只，哪只
就赢。妈妈晓得哈，妈妈晓得故事结局。他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渔夫就讲，他说啊，我每一次下注的时候，我的赌注就下在我喂饱的那一只。所以他有两只狗，有一只呢，他为了要去赢别人的赌注，他就不喂它。他喂那只喂饱的狗呢，他就可以打赢你。另外一只狗饿他两三天，他打不赢的。所以他在讲一个事情，讲到说我们的生命里面到底圣灵胜出，还是我的肉体、我的情欲、我的老我胜出？哪一个人、哪一个可以得胜？这个关键就是你到底喂饱了。所以如果我喂饱了我属灵的生命，圣灵可以管理我的生命，可以管理我的思想，那么圣灵得胜，我的生命就结出圣灵的果子来。但是如果我不读经，我不祷告，我不亲近主，我不聚会，那么你的灵里面非常的饥饿，那你的灵会非常的软弱，那么你的肉体就会得胜。这就是保罗所在我们刚所读经文第七章里面讲的，说好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然后保罗自己做了一个结论，感谢主，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脱离了，然后就可以脱离罪的捆绑，我们可以脱离罪的辖制。你知道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就脱离了罪的那个刑罚，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已经不再害怕，因为那个罪的刑罚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担当了，那是过去那个救恩的过去式里面所做的，我已经脱离了罪的刑罚。但是在每一天的日子，当我们跟随主的日子里面，我们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可以脱离罪的权势，我的肉体不再捆绑我，我靠着主我可以胜过这些。你们以后年轻人以后都会有小孩，你知道如果你有一个男孩子，你到了十几岁的时候你很伤脑筋。伤脑筋什么事情？那个游戏啊会很容易抓住他们。一个沉迷在游戏里面的年轻人，一个小孩，他怎么样可以脱离游戏的辖制？我一个好的心理学家的朋友，以前我们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讲，他说只等到他找到一个比游戏更可爱的，因为他的心在那个游戏里面，但是如果他找到一个更他可以爱慕的，也许是设计电脑，设计电脑，那个玩游戏的他喜欢游戏，你就让他去设计电脑，他就跑去学设计电脑，他觉得那个很有意思。所以我们之前讲到保中上礼拜讲了一个事情，大家还记得不记得？保中上礼拜讲到一个事情是什么？讲到自由，大家还记得吗？上礼拜保中在这里分享，他一开始就讲了一个事情，他说自由有两个定义，一个定义是什么？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还有一个自由的定义是什么？我不想做什么 我就可以不做什么。大家记得这个定义吗？什么是真自由？耶稣说，你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我们做医生的，我们就晓得一个人啊，有自由去抽烟。我说在你面前放一包烟，你有没有自由？ 你可以有自由决定你要不要抽烟。但如果你每天去选，如果你选择了错误，你每天去选择抽烟抽烟抽烟抽烟，然后你的自由就失去了，因为你就开始受捆绑。这些不好的习惯，不好的东西会捆绑我们的。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有自由，我有自由去做任何我要做的事情，但是当你去做的时候，你就发现罪会捆绑你，然后你就变成不自由。你就没有办法，想不抽烟的时候你就可以不抽烟。喝酒也是一样。所以你知道，对于我们做医生的人来讲，最困难的不是叫病人吃药，那有的病人也不愿意吃药，叫病人不吃药，叫病人吃药不见得最困难。 Nancy 在笑，因为我给他开的药他没吃哈、啊，但是哈、啊、Nancy 不是特别配你哈、啊，但是我要讲的一个事情，就是在医疗里面最困难的，大家知道是什么吗？是 behavior therapy， 要更改人的行为模式，是最困难。没有事情比更改一个病人的行为模式更加的困难。什么样的行为模式？叫他不抽烟，叫他不喝酒，叫他不做这个不做那个，要叫他运动。我自己也很困难，因为我不是一个爱运动的人，所以我现在挣扎着每一个礼拜要去两三次运动。每一次要去运动的时候，我都在挣扎说，哎呀，我其实洗个澡我就已经累了，我就已经可以睡觉了，我为什么要去运动呢？但是我有一点骨质疏松，我就想说，哎呀，骨质疏松还是要运动一下啊，最少两天去一次吧，哈，或者一个礼拜去他三次。但是你就知道一个事情，就是 behavior modification， 我们叫它做 cognitive behavior modification， 叫做思维跟行为模式的治疗，它是一个最困难。我们失眠的病人，我们也是用这样的方式治疗他。你要游戏习惯要改变，晚上睡觉前看电视，不要看了，你晚上睡觉就不要看，睡醒了看手机。我们多少病人睡醒了看手机？手机要放到伸手可以 reach 到以外的地方哈，但是还是会去 reach， 哈哈哈哈。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去摸那个手机哈，尤其现在武汉肺炎，就早上大家先看武汉发生什么事情哈。但是你留意一个事情，是西方有个谚语是这样的：你重思想，收行为；你重行为，收习惯。你重习惯，收个性；你重个性，收命运。再讲一次啊，思想带来行为，行为带来习惯，习惯带来个性，个性带来命运。箴言第十一章第十八节，我列在最后两个经文。一个经文讲到说，恶人经营得虚浮的工价，撒一种的得实在的果效。箴言第二十二章第八节第九节讲到两种人，撒罪孽的必受灾祸，眼目慈善的就必蒙福。所以这里面讲到，就是你种什么你就收什么。一个信主的人撒下好的种子，他的生命就必然改变。当我们靠近主的时候，我们就会像主；当我们靠近主的时候，我们就少发点脾气；当我们靠近主的时候，吵架的时候就少说两句话。我妈妈有时候提醒我说，你少说两句，也提醒安迪啊。但是怎么样，一个人信了主，当他愿意去读圣经，当他渴慕神的话语，当他愿意到教会里面听神的话语的时候，当他愿意亲近神，他必然蒙福。他在世上的时候，神就要引导他的生命，神就要供应他所需的，在来生的时候他要得着永生。但是一个人若选择不信主，他拒绝福音，他还要继续活在他的肉体里面，他活在他的罪过罪过犯罪恶之中，他的结局圣经讲说就是败坏。我们常常讲聚会 很需要的，在这里有谁听过我讲过那个打拳的故事？好像大家也都没有听过，再讲一遍，我大概两年以前讲过这个故事。 Tony Evans 是一个很温喜爱的这个美国的这个黑人牧师，他 有很好的 illustrations。 他讲的下面这个故事，他这样讲，他说有一对拳击手在场上打拳，哇，这个打拳的人打得头破血流，头昏脑胀，但突然当一声一响，这一回合结束了。这一回合结束之后，他做什么？跑回他的角落。跑回他角落的时候，他的教练、他的助理，这个时候在他身上抹油，拿水浇在他头上，拿水给他喝。然后教练在他耳朵旁边说：“你要小心他的左勾拳，你要用你的右勾拳要打他。”给他很多建议，然后当一声钟又响了。当钟响的时候，他又回到场上，怎么样？他已经稍微恢复了一些他的体力，他已经再一次又被提醒，他要怎么样面对他的敌人。主日的聚会就是如此，你懂我的意思吗？主日的聚会就是你在那个礼拜里面已经给生活打得头昏脑胀了，已经快要撑不下去了，然后你礼拜五的时候来到聚会，来到聚会的时候我们一起思想神的话语，我们在这里一起唱诗，我们一起感动，我们一起遇见上帝，在礼拜天的时候我们再遇一次，然后怎么样？到礼拜一的时候怎么样？哎，要上班了。但是怎么样？你的活力已经恢复了一些，你已经得着你生命里面的喂养，你已经稍微有一些修养，有一些升级，你已经准备好下一个回合我要得什么。这个是聚会所带给我们的好处。所以圣经里面希伯来书里面讲说，弟兄们不要停止聚会，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一样。我们要记得我们的生命是一个征战，而教会是让我们修养生息的地方。好，我们很快再往下讲。收成是远大于所撒的种。好，一粒麦子落在土里死了，若不落在土里死，就没有办法结出你的子粒来。一个粒麦子它会带来许多的收成。所以当我们在靠近主，我们在亲近他，听他，顺服他的时候，圣经上告诉我们，那个种子若个落在好土里面，它要结实30倍、60倍、100倍。麦种会带来许许多多的收成。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过，我的牧师以前在北卡的时候他讲过这个事情，他说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过一件事情，胃口这个东西是很奇怪的。你们中间有多少人昨天晚上在这里有没有吃饱？都吃饱了对不对？你回家有没有再吃啊？你们都没有啊。我回家早了，我回家比较早，但我回家早了以后呢，隔了一会儿我觉得有点口渴，我就又把那个牛奶拿出来，想说喝点牛奶加点 cereal 哈。哎，看到旁边有 blackberry 啊，再拿一点 berry 再拿丢进去啊，又吃了一点，然后吃了一点，等一下再准备奖章，又跑去看，哎，好像有 avocado， 再拿了一个鳄梨 avocado 吧，切开又吃了一个鳄梨。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留意过这样的事情啊？一个人的胃口，很多的时候你再吃再吃再吃再吃啊，好像永远不会饱足的。其实我过去一年里面，我回台湾好多次，因为我母亲身体不好，回台湾那几次，每一次回去都多吃多吃多吃。我过去一年大概就加了10磅，我最近在努力的减肥啊，因为我肚子觉得说这扣子裤子越来越，我以前跟安妮讲说怎么裤子越洗越小啊，安妮说是你自己肚子的缘故啊。但是我要讲一个事情啊，属灵的事情，一个人追求神，一个人渴慕神，与相反的一个人犯罪，他的胃口都是越来越大。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那时候刚信主，心里面非常渴慕，有人教我圣经，我高兴得不得了，然后怎么样，然后哇，那个读到一个东西读不懂，有一天有一个人突然把他告诉我说这段经文的意思是这样，我心里面兴奋到不行。这就是一个人，如果一个人渴慕神，他真渴慕的时候，神说那一个有的还要再加给他。我要举一个例子啊，举两个例子。其实这个张强，我上礼拜给了他两本解经的书，那个旭辉在后面在笑啊。我上礼拜给他两本解经书， 他的表情哈、啊，他笑到不行，他高兴到不行，你知道吗？他高兴到那个嘴巴咧开来，他心里面好兴奋，他谢谢谢谢。我就看出来，你知道吗？你送他书送对了，啊，上次送了一本给敏锐哈、啊，另外一本是给敏锐。但当你看见这些年轻人爱主的心，他看见这心里面，他心里面何等样渴慕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他在心里面的那渴慕是真实的。啊，我昨天我看到我岳母在台上跳舞啊，你知道他原来有个 iPad， 他喜欢在用 iPad 听讲道，网络上面很多讲道，他听一听的那个 iPad 不行了 ，iPad 不行。安迪就在台湾给他买了一个新的 iPhone， 买了手机，天天在听，又是听讲道，又是听音乐。他在房间听的，我在外面也听到一些哈，听不清楚讲什么，但是我知道他在里面。我不知道有没有跳舞，我在想说，是不是在房间里面有在跳舞啊？有在家里头练哈。但是我要讲的一个事情就是，一个人的胃口，一个人渴慕神。神就让他的胃口越来越大，当你愿意去渴慕他，当你愿意来跟随他的时候，神说我要让你看见我的荣耀。但是肉体情欲也是一样，是人没有办法满足的。一个人越犯罪，罪在心里面就越加的猖狂。你知道该隐在献祭不蒙神主喜悦的时候，该隐是亚当夏娃的儿子，对不对？当该隐所献的祭不蒙神所喜悦的时候，他心里面就不高兴。神看见他脸色变了，神就讲了一句话说，你所行的若是好，岂不蒙神的喜悦？你所行的若是不好，神讲了一句话说，罪就伏在你的面前。什么意思？罪伏在你面前，就像一头野兽一样，在你的门口等你。你一出门怎么样？就准备跳上来把你抓住，把你吃掉。就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要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我们讲说，一个人如果落在色情的网站里面，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他的生命在那个里面会被消耗殆尽，会不能够自保。一个人撒谎也是一样，他撒谎那个谎越撒越大。在美国我们看见，我们不讲是谁，但是有人撒谎越撒越大，你看见一个人的狂妄，你看见一个人的骄傲，看见一个人贪心，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的肉体，你要去那个没有办法满足的。贪心也是一样的。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当人犯罪的时候，他良心的敏锐度会下降，至终他会麻木。所以提摩太前书有这样的一句话，四章二节有这样的一句话说，有人离弃真道，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样。什么意思？就是你如果拿烙铁，如果拿东西你烫到自己的手，它到最后会怎么样？会结了一个疤。但是结疤以后呢，它皮肤就厚了，就硬了，它就失去了它当有的那个感觉。那我们的灵魂也是一样，当人一再拒绝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感动的时候，我们就再听不见圣灵的声音，圣灵声音就更加的微小。所以我要讲的一个事情，就是罪和义运作的方式是相同的。一个人顺从圣灵，顺从里面的良善，顺从神在里面告诉你的声音，顺从你的良心，那么它就成为你生命的一个部分，你就在圣灵结出那个美好的果子来。这就是圣经里面讲到说，义人的路是越走越光明的。讲到说，义人的路就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到中午那个日光照得非常明亮的时候的那个样子。但是一个人如果在情欲里面，就像我们刚刚所读到的情欲里面的那些事情，在第五章的那一段里面，加拉太第五章的那一段话就讲到说，你如果陷在情欲里面，那个恶要追赶你，那个恶要抓住你，那个恶要吞噬你，你是没有办法逃脱的。所以这讲到说，恶人的道必向幽暗，自己不知因什么跌倒。因为你走在黑暗里面，你碰了脚，你跌倒。那你可能会问一句话说，那我像在神面前认罪，神不是赦免了我吗？约翰 一书不是第九章不是讲第一章第九节不是讲说你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怎么样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你们的罪，洗净你们怎么样一切的不义。神不是应许了我们当我们求神赦免的时候神就要赦免我们，神是会赦免我们，但是并不代表你不需要承受你所做的一切的罪的后果。很多时候后果是无可避免的，就像大卫犯罪以后神有没有赦免他？神赦免了他，但他的犯罪他的罪有没有后果呢？他罪是有后果的。我每一天如果吃饭像我昨天晚上那种吃法，吃他三个月以后再增加20公斤，然后我跟神讲说，神啊，求你赦免我过去贪吃的罪，我的体重不会因此而减少的，这个事情是绝对没有可能发生的，如果我不去运动它就是不会发生的事情。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记得一件事情，我们种什么我们就收什么，罪都会带来后果。那最后很简短讲一下，是收成需要时间，所以加拉太书第六章这段话里面讲到一句话说，我们行善不可怎么样丧志，时候到了，我们若不回心，时候到了就要怎么样，就要收成。但是我们活在的世代是一个，我们英文讲说叫 instant gratification， 我们求速效的一个世代。所以我们吃饭我们吃康师傅，对不对？我们买东西我们说 Amazon 的那个 Amazon Prime is really good， Amazon Prime 你下单你24小时给你送来，对不对？啊，多方便啊。但是我们活在是这样子的一个世代，我们甚至跟神求圣灵的果子的时候，我们说神啊，求你赐给我们忍耐，但是好不好马上赐给我们哈，也不需要忍耐，就不需要等待，就马上可以赐给我们，最好是这样子，对不对？但是我们人格的培育，我们品格的培育，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都是需要花时间，都是需要花时间。所以我就想到 Andy Stanley， 这个 Charles Stanley， 我以前提过他， Andy Stanley， Charles Stanley 儿子，他曾经他说有一次有一个人来找我，他跟我讲，他说我的婚姻现在里面有问题，但是我已经尽了我一切的努力。然后 Stanley 问他一件事情，你尽了你一切的努力，你现在我知道你真的是现在是尽力了，但是你过去5年10年你尽了多少力呢？你5年10年你有没有努力够呢？那你今天所承受的正是你过去撒的种子。所以怎么样，这边讲到一件事，其实我要讲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无时无刻我们都在撒种。你不要以为说我们没有在撒种，我们时时刻刻我们都在撒种，在我们的言语之间，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可以选择去爱或者选择去恨，我们可以选择喜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我喜乐喜乐，我可以选择忧愁，我可以选择和平，我也可以选择争斗，我可以选择忍耐，我可以选择暴躁，我可以选择恩慈待人，我可以选择伤害别人，我可以选择良善，我可以选择恶毒，我可以选择信实，我可以选择失信于人，我可以选择温柔，我可以选择发怒，我可以选择节制，我可以选择放纵。但是不论你选择的是什么，保罗说了一句话说，行善不要丧志。当我们去照着神的心意行的时候，不要丧志，时间到了就要收成。所以我今天问大家问题，什么是你的选择？2020年或者鼠年你想收成什么？我知道我们这些做研究的人都要说我要再多收成2篇文章，我们都想，我们这个助理的学生新来的想说我最好能够收成一些，杨威回去我知道你想多收成两篇文章，这个我们都了解。或者说我们在婚姻上面，我们希望我们的婚姻能更加的美满，或者我们盼望有单身的弟兄姊妹盼望说我今年希望能够交个朋友。但不管我们在人生的什么样的阶段，我们有什么样的想法，但是盼望我们在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在生命里面我们总有一个盼望，这个盼望就是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更多的认识我们的主，我们更多的爱我们的主，我们更多的来跟随他。大卫曾经这样说，他说我的心切慕你如同鹿切慕溪水。 但愿我们心里面有这样子的渴慕。摩西曾经说一句话，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他向神说，神啊，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神就听了他的请求，把他放在一个磐石的穴中，但是让他看见神的背后的荣耀。所以我们渴慕见到神的荣耀吗？保罗是这样说的，他说，我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怎么样？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面从上面要照我所得的那个奖赏。所以我们记得，我们忘记过去的失败，我们忘记过去的羞耻，忘记过去的软弱，过去我们一切的罪，我们的跌倒，我们怎么样浪费我们的光阴，不要再去懊悔这些。有一句话讲得很好，我再讲最后一句话。有一句话讲得很好，有的人不是活在今天的，我什么意思？因为他活在昨天的懊悔里面，以及明天的忧虑里面。有很多的人是不是活在今天的？因为他时时刻刻所思想的是为昨天的懊悔与为明天的忧虑。那圣经告诉我们说 ，Live one day at a time。每一天，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神说你要活在当下。所以我不知道你去年的收成是什么，或者你今年到现在的收成是什么，但是你去年的收成是你过往所栽种的，那过去的已经逝去。但愿我们今天好好把握今年，我们靠主的恩典，我们好好的撒种。你想要什么样的收成啊？想好你要的收成，然后你去好好的撒种。时间到了，行善不可丧志，时间到了就要收成。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新的一年里面，也许今年年底，也许在明年年初，我们可以欢喜收割，得着神所要赐给我们一切的丰富。这是我们新年盼，我们低头，我们做祷告。亲爱的主，当我们安静在你面前的时候，主，我们心思里面一切的意念，主，你都察验。我们在这个时刻，把我们心里面所愿意的，把我们心里面所盼望的，把我们心里面这一年我们想收的那个收成，我们陈明在你的面前。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好好的撒种。但愿我们撒下的是那个义的种子，但愿我们生命里面，当我们在做一切的决定的时候，我们乃是顺着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的感动，而不是顺着我们的肉体，我们 的情欲，我们的老我，我们的旧人。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我们何等需要你的帮助，因为我们都是软弱，我们都很多时候肉体都还要在我们生命里面做主，但是我们向你仰望，因为我们知道在你的里面我们大有盼望。求你把那个复活的大能倾倒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但愿这一年是我们丰收的一年。我们在你面前有这样子信愿，有这样子祷告，求主你自己来垂听。我们这样子祷告不配，都是奉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你带吧。好，那么我们下面唱诗歌，我们有一首回应的诗歌。回应的诗歌是。